那我们继续我们上次讲的，说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常说有些弟兄姐妹有些家庭又要走了，我们心里面总是觉得很难受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回想起来，我们在以前的时候也经历过一样的时间，在做学生的时候，因为每到四年的时候，有博士生才会四年左右，要硕士才会快一点，四年左右就会有一批人走开，然后就去找工作去。但我再回想起来，以前我们在那边的时候，在学校里面教会也是很小，也是一点大，但我发现有时候那时候常常是最甜蜜的时候。所以现在回想过来，所以尽管现在可能觉得都舍不得，但你可能再过几年回看的时候，可能这段时间可能最甜蜜的时候。因为常常当我们人少的时候，反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还更近，还关系还更亲密。所以我们常常也是神祝福我们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就以欢喜快乐的心我们来看待这一切。因为神是主耶稣，是我们的谷中百合花，是我们明亮的晨星，他给我们带来前面道路，他给我们前面道路。我想他的旨意更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真是将来的时候可能德州是称我们大本营了哈。我想这地面好多弟兄姐妹都跟德州有关系，伟宁你又跟德州关系，我们家也是从德州过来的，华林将来要去德州，何弟兄已经在德州，然后我们这边有个教会，我们从奥斯汀过来以前的时候，是之所以我们来到教会，是因为因为我们这边的有弟兄姐妹去了奥斯汀，我们两个家庭互换，所以我们知道在那边奥斯汀也有我们这边教会弟兄姐妹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之间都是很连接很紧密的，所以说我不知道现在录音，所以我们说跟德州那边的休斯顿那个弟兄姐妹联系说，哦，我们教会的那个我们带领人去到你们那边了，然后我们告诉他们说他正在找教会，哇，那些弟兄姐妹都很兴奋啊。就估计可能已经跟何弟兄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了，邀请他们。所以我想在主里面连接都会很亲近。那我们今天我们会讲第二次有关讲边界，边界的话英文就是 boundary。那实际上边界的意思也就是说讲我们的这个界限，我们人在做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有界限。那之所以界限，是因为第一方面我们人自己是有限的。我们自己人有限的，我们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能做。那第二件事情实际上是人跟人之间也是应该有一个界限的，要不然的话我们常常就说绝对的自由就是没有自由，对吧？一个人要有绝对自由，那对方就没有自由，所以我们就这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，实际上是界限是神定的，界限是神定下来的。我们看看神的作为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实际上是神定的界限，不是我们定的。大家发现在创世纪的时候，神说有光出来，对吧？他说光跟暗怎么样分开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界限就分开了。以前的时候他没有光的时候是什么？
混沌。
知道什么混沌吗？混的就是黑暗混沌，就是说你这边看也是一样的，看后面看也是一样的，左边一样右边一样，那叫混沌，那就是没有界限，那就没界限。但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然后他说一句话什么？那是好的。所以大家能看见说界限实际上是从神那边来的，所以那是好的。所以后来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，他一点点在设立界限，没有生命的时候有生命出来了，然后有生命的话有各样的生命出来了，还有大光小光都照出来了。你知道这次一旦有大光小光出来的时候，大家知道这在照什么？设定节气，定节气，春天秋天夏天，就一点点节气就定出来了。然后有月亮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有那个什么，那个潮汐，那个涨潮了落潮了，我们知道这个界限就出来了。我们在一旦涨潮落潮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就想到那个螃蟹。但是我们知道那是神所定义的一个界限。那一直到有人出来的时候，他就说对人吹了口气，说是有灵的活魂， 所以说这个人跟别的动物就不一样，他明定了个界限。为什么界限？因为他是有灵，他吹口气，神气在里面。那么再往下走哈，到人创造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上次讲到说他把人放在哪里啊？安置在伊甸园里面，他没有说伊甸园外面就 不是他管的了。伊甸园里面，伊甸里面有四条河，然后里面有黄金、玛瑙、红宝石都有，对吧？但他有件事情，让人做什么？
管理
看守。实际上这是人给我们定的一个责任的一个界限。你再慢慢就越来明白了，你越看就越来明白。然后当中还是说，院子里面啊，有一个地方你是不可以去那个树的东西果子是不可以去吃的，他又定了一个界限。你院子里面他还有个界限，说那个树上东西果子不要吃。那结果呢，我们就知道逐渐就定出来了。一直到现在的话，我们知道有好多东西就对我们上次对我们看明白，说原来神的信息是什么，为什么这样。实际上归根结底，因为神有界限，对吧？我们常常想到，也就是说神是爱，对吧？但是他说什么，神也是光，在他里面没有黑暗。大家能听到这件事意思啊？就是说神有爱，并不是说他包容所有的事情。常常我们有常常有个案，有个同学说神是爱，那也就是说他包容什么所有的事情。但我们在看爱的定义的时候，爱并不是说包容所有的事情，他罪是不包容的，对吧？神是个光，他不会包容黑暗的，所以他神有界限，神有界限。所以我们常常看见说，其实神啊，在神的身上面，他有好多的特性，英文叫做 attribute 叫特性。神的好多特性，当我们思想神的特性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发现有时候会吓一跳，我们都没想过的。比如说神上有特性，第一个特性公义，对吧？第二个特性爱、怜悯、慈爱，那后面还有好多特性了。比如它里面光明，那是光明的，在它里面没有黑暗的，它是透明的。你要去看它的时候，它因为神是个灵嘛，我们当用心灵诚实来敬拜它，所以它诚实，它是透明的。那还有一个特性哈，那是我以前在跟孩子在一起读东西的时候，突然之间有本书上面写着，我现在不注意，这个只是题外话了。他说神当中有个特性，逻辑啊，逻辑推理啊，说是神的特性。神的特性是有逻辑的。我想一想，也对，要是人没有逻辑的话，那就麻烦大了。发现在逻辑上是神的特性。我们之所以说一加一等于二，或者能够推出来二加二等于四，那是神的特性。要不然的话，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我们就没法怎么样，没法知道我们将来该怎么来做，对吧？逻辑也是神的一个特性。所以在神里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逻辑。那我们上次也讲到说，之所以有边界，有一个重要的几个功用啊。边界有个功用，第一个功用就是说，像好像我们家有个房子一样，我们房子当中有一块是草坪，那草坪里面的是什么？是我们家的房子，对吧？那个边界里面的有边界线，对吧？那是我们家房子。那这个里面的表明说，当有边界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什么是归我们的，什么不是归我们的。那表明界是什么？边界里面的草是归谁割啊？是归我们家割的，对吧？边界里面的那个草浇水是归谁管的？是归我们家要管的。那边界外面的事情呢？那是别人家的草地，对吧？那常常他说，常常我们常常发现一件事情哈，当我们边界不明显的时候啊，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很明显一件事情，常常发现我们的浇的水啊，总是浇到别人院子里面。这是他在这本书里面讲的一个例子啊。他说这个水啊，总是在浇到别人院子，别人院子都很绿哈，然后发现你们家院子怎么自己院子怎么这么黄？后来发现水都浇到别人的院子里面。然后呢，别人家院子草都割得很平，然后说自己家草怎么长这么长？后来发现因为边界不清楚，说边界不清楚，所以这样子常常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是因为我是照着这个书里面来讲，常常发生事情，这种情形常常发生什么时候呢？常常发生在我们大人跟孩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发现，你常常在捡孩子的草，发现自己草没有捡；常常在浇孩子的草，自己草没有浇，常常会发生这事情。那我想具体的话，你们可以去看那本书。就是说，有时候我们这个边界不明确的时候，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。那然后呢，我们他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 当边境的时候，上帝讲的说，边境让我们能看明白什么是重担，什么是担子，什么是重担。重担就是你承担不起来的，那弟兄姐妹是相帮忙的。什么是担子呢？担子是你自己的该承担的。这次用的是加勒太书的，当时有个重担和担子之间差别。当我们重担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担不起来；当有担子的时候，是啊，我们是每一天好像一个小背包一样，我们需要背的，我们需要背的。那当中有些担子，比如说很简单一些例子啊，银行的账号的你钱的管理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要看你管看那个什么管理看守的，要看守的。有些东西，比如你银行账号的钱，你必须要看你管，要不然的话，有一天发现哦。我现在经常也发生在我身上面，有几天哎忘记了，哎突然间忘记，嗯，我信用卡付了嘛，后来一看，哇，昨天丢的，后来发现你要缴利息了，因为这样发现这样的事情，这表明一件事情怎么样子啊？就说我自己没有些担子自己没调好，有些地方的边界，我像自己没有去看领管守，要去管理要看守，那常常有些事情，我想也是一方面时间上面有管理。时间上也要管理，还有一个金钱上面管理，还有空间上面要管理。那其实很多人我们上面都会有碰到一些问题，好像都这一些。那还有一个地方到边界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强调一件说，其实边界哈，不仅仅是拉一条那个很大一条边界，这条界线你不能超过这白线啊，这白线里面是我的，白线里面是外面是你们的，你们不能超过。但这里面说上界边线啊，其实不是一条仅仅是条白线，边线当中常常还有一样东西，那就是一个门啊，一扇门啊，可以开可以关的。大家知道，我想上次引用的经文说，神常常在我们门外叩门，知道这个经文吗？给你开门的就有福气。常常说界限，常有一件事也有功用哈。当我们设立界限的时候，上次设立功用就是说，好的东西啊，你要进来，不好的东西你要出去。界限并不是说划一条线，界限好的。所以说我们常常发现，神常常我们心外叩门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做事情是什么？让神能进来，那好东西能进来，神能够开门，我们能够开门，让好东西能进来。这也是神给我们的，给我们的一个界限。那我们也上次也讲到说，当我们有界限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才划分这个界限？其实每个人的界限可能都不太一样，每个人边界都不一样，背景也不一样。上次讲个例子，就是说，哎，你在高速上面开车的时候，有人是能够开一个，有些高速是75 mile， 对吧？70 mile， 在德州是75 mile， 然后有些人能到八十啊，有些 mile 能到八十。那你在 local 的时候，有些地方怎么样子啊？20 mile， 30-20 mile， 对吧？那有些地方有加个 stop sign， 你就要去停一下。那表明说每个地方的边界都不太一样，但对我们人也是一样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我们那时候就说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边界，但它都有同样的属灵原则在那里面。那时候说最后面说那个原则是什么？当我们设那个高速上面设这些边界的时候，设这些限速的时候，真正的原则为什么要设这些东西啊，标志啊？原则就是安全，因为安全这个原则才会定出来这么多的一个边界来。那所以说我到我们的边界的时候，因为我这本书是在搬家的时候弟兄姐妹送给我的，所以我就照这本书。那这本书里面说到说这个原则上面有10个原则，那上次时候讲到了一个原则，那个原则是什么呢？那原则是讲到的是实际上是因果的原则，你种什么，你就会收什么，种什么会收什么，这是因果的原则。那打个比方，其实我想做农民的话，种花园的话，其实我们知道这是很明白的啊。那个种了黄瓜的话，不会长土豆的，对吧？种西红柿的话，不会长韭菜，因为种什么就得什么。那表明说很多事情哈，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很多事情你不要期盼说，我对孩子常常说，不要期盼说你不读书 创世纪你发现，哎，结果很好，成绩很好，对吧？然后你不做菜，哎，你发现桌子上面都是满桌的酒席，那不可能的，嗯，对吧？那你要是那对孩子的常识更简单说，哎，你不整理床的话，过几天你发现你的房间真是花香，就是很清新的味道在那里面，那也是不可能的，对吧？对吧？你要了解，这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叫 natural consequence， 英文叫 natural consequence， 就自然的一个因果关系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对孩子说你要准时啊，然后有一次以至于不得不孩子有一点拖拉的时候，不止我把车就开始启动，我开走了。我跟孩子说这个没办法，等你长大的时候，要是说什么，车子是不会等你的。到外面去读书的时候，车子是不会等你的，时间一到，那就到了。但这里面特别讲到因果关系，还有一些，这是仅仅在表面上面物理现象。那还有一些因果关系的话，他说，其实他说也要注意，当我们如何来判断别人的时候，当如何我们来用眼中的看弟兄的那个眼中的刺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吗？我们这知道眼睛的原来有两目，就表面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当你如何来看待别人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有结果，别人也会怎么样来看待你。就是当我们应该来相互对待的时候，而不是这样子来一个挑刺一样子来对待，而是说如何来彼此相爱。这里面讲到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，也是一个因果关系。当我们在彼此对待的时候，也应该是彼此来相爱，而不是彼此之间也相互之间看对方有刺，这样这是一个因果关系。那这是第一个原则。那第二个，那我们就想到第二个原则哈。第二个原则是个责任的原则，叫做责任的原则。那上次讲的是说因果关系，第二个原则叫做责任的原则。我们下面我们来细看一下哈。当责任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有件事情，神有一个命令，这个命令放在我们身上，要是我们理解错的话，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一个愧疚感。神有个命令，神赐给我们新的命令，那是什么命令？在新约里面，彼此相爱，对不对？神赐给我们命令叫做彼此相爱，但是在这个当中讲边界的时候说，当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你当中还有一个属灵的原则，那是就是说那个责任的原则，有责任的这个原则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吗？我们先去来看一下，约翰，我们就来看约翰二书吧。那个很长，就约翰二书整卷书当中，我来跳一段哈。约翰二书。约翰一书，约翰二书，约翰写了约翰一二三书，还有那个，那我们再看一下约翰二书哈，约翰二书当中，255页，新约255页，新约255页。255页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我们就看第四节到第十一节，约翰二书第四节到第十一节。对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？我们第四，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，就甚欢喜。太太啊，我现在劝你，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，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，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。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，就是爱。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，就是这命令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，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 这就是那迷惑敌基督的，你们要小心，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，乃是要得着满足的赏赐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，就没有神；常守这教训的，就有父又有子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，不要接他到家里，也不要问他的安，因为问他安的，就在他恶行上有份了。所以大家能看到一件事情啊，这里面讲到说有一个新的命令，说什么要彼此相爱，要彼此相爱。但是当中有一件事情还要说，其实就当我们看到最后一节的时候，说什么？因为问他安的，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这是个提醒，对吧？就说不要在恶行上面有份。那这里面实际上这句话要是连在一起看的话，一句话就这样子，就说你们当彼此相爱，但是后面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要分清楚什么是恶，不要在恶上有份。要分清楚什么是恶，不要在恶上有份。所以这里面也特别讲到一件事情，在当中讲到这个责任感的时候，常常我们说用圣经命令我们说要彼此相爱，所以说常常呢，我们心里面有时候我们发现，哎，我们好像没有这样子在帮忙，心里面常常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啊？有种负疚感，有种负疚感。但是圣经当中有一件事情哈，他给我们这段经文哈，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但同时呢，也要不要在恶上有份。那我想在犹太书当上面也其实别的地方也讲到一些相应的事情，要看顾孤儿寡妇，要那是个爱，但同时呢，也要注意自己不沾染那些恶行。是上恶行。那我们就看到一句话，这边有一个经文上面写的，这书上面写的一件事情，他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也要注意到有些地方哈，你要想到这个责任感。什么责任感呢？因为英文上面说彼此相爱什么 love each other， 但他这里面说 love each other 不等于什么 be each other。但能听得懂这两个之间差别吗？ Love each other 不等于 be each other， 成为对方，就彼此相爱并不是成为对方。所以当有时候的时候我们发现，哎，有些事情上面对方需要帮助，但是有件事情我们当彼此相爱，但有件事情并不是成为对方那个处境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样子说呢？说当中有一个件事情啊，当一个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是希望任何时候他有困境你就把他解救出来好呢，还是希望说当他有困境的时候你能够让他有个经历，让他能够成长，让他最后自己有能力能够胜过，你觉得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爱？第二个。所以我们常常发现一件事情啊，天父好像也常常也这样子来对我们，是不是啊？你能感觉这样子吗？天父好像常常用这样的方法来对我们。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常常有祷告哈，我们常常有需求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并不是说每件事情的时候神就蹦跳进来，就把我们给解决出来了，没有这样子是吧？是不是没有这样子？啊，常常让我们会经历过一段时间以后，为什么要经历过一段时间？我们长大了，长大了以后我们发现会不一样。当我们长大以后会怎么样？会不一样呢？长大以后我们发现同样的事情要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？我们知道了怎么来对待了，来对待了。所以说在这里面说讲到责任的时候，说并不仅仅是我们责任，而也是对方责任。因为有时候怎么样子呢？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但我们不能成为对方。但是有一件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我们不能替对方来成长，我们不能替对方来担忧，我们也不能替对方来设想，因为他必须要自己亲自要来成长。所以我们常常感觉到一件事情哈，还知道约翰二书刚才我们读的第一段话吗？刚读的那个一段话的第一句话吗？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帮助也很大哈。我再给大家来读一下哈，约翰二书第四节， 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，就甚欢喜。我们就看一件事情哈，当这些对我们来说，当我们的孩子哈，若是能够照着神的真理去行事的时候，这应该是在后面那个约翰三书的时候，约翰三书的时候，我们再往下后面翻一下，有一件经文也跟他很像。约翰三书，我后面翻一下。约翰三书的时候，我们就来看第三节和第四节，我们来读一下哈。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，我就甚喜乐。我们看第四节，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所以说我们就常常讲到这一节，若是说我们所爱的人，若是他最后能够经历，若是能够按照真理而行的话，我们的喜乐没有比这更大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能讲这一节，当我们说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我们并没有说每件事情我们都让他们跳出来，而是有件事情说我们希望有一天的时候，他们能够真的能够按照真理而行，我们的喜乐没有比这更大的。所以我想常常有件事情让我们看到，说看到这个讲到这个责任感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当我们要讲到听到这个彼此相爱这个命令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常常来衡量一下，哎，有时候是不是划清一些责任，或者让对方知道责任，常常我们发现我们会爱他们爱得更多，而且他们的喜乐，我们得到喜乐会更多。那我们这个是第二个属灵的原则哈。大家我们再回顾一下，刚才我们第一个属灵原则是什么？是因果。那第二个属灵原则是讲到是责任。所以我们说我们彼此相爱，并不是说 be each other， 而是 love each other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那个哈，后面那一个叫做属灵的原则，他们选的是说这个是要能力的原则 ，the law of power， 属灵的原是个能力的原则。嗯，常常我们发现我们有边界没法划清楚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，哎，我们很多时候啊，我们没有能力，这是我们知道划边界的时候。但常常说我们划边界划了过多的时候，也就是说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能力，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没有能力。但其实上我们有很多事情，我们还是有能力的。大家有没有这感觉？你有没有什么说现在是不是你觉得什么能力都没有呢？还是说你还是有点能力？我想再问大家思考一下，即使你什么都没有的话，你是不是还有能力？有吗？你在什么都做不了情况下，你还是有能力，有吗？有啊。那个我给大家讲一下，那个训练的时候，我们公司常常会训练我们员工嘛，然后说，哎，你要去参加这个训练去。他现在训练的时候，他们怎么训练？然后让我们训练一门课，叫做Seven Good Habits。大家听过这个吗？ Seven good habits to be an effective people， 就说七个良好的习惯成为有效人士，有效人士的七个良好习惯。那当中有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他讲到一个例子哈，他是第一个例子，就是说你必须要知道，刚还没开始的时候，你必须要知道结尾要什么，要不然的话你不要去做这事情。就你还没做的时候啊，你还没开始做，你应该想到你将来要结尾要什么样子，要不然就不要去做。那第二个原则我记得好像是要积极性，要 be proactive， 要积极对待每件事情。那当中他引用一个例子啊，他说有一个心理学家，奥地利的心理学家，好像叫 维克多，是个奥地利心理学家。那个奥地利心理学家呢，是有个特殊的一个经历的。那个什么经历呢？他是原来是奥地利著名的，好像是心脏科外科医生，他是犹太人。然后那时候二战开始了，然后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他整个是很著名的一个心脏科医生，他就被抓到了那个集中营，然后他亲眼就发现他的孩子、他的妻子以后就没见到。等他从集中营出来的时候， 他孩子妻子也就消失了，就等于说他已经整个家庭就被集中营已经被消了。那他那时候发生一件事情，他说他被带到集中营的时候，他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外科医生吗？集中营一进去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做什么事情吗？那些人那个纳粹让他们做什么事情？让他们把头发全剃光了，对吧？然后身上衣服全部扒了，然后往身上那个泼那个什么消那个消毒水、消毒粉，全部喷在上面。就你要看电影的话，就是说这个全身就是消毒一下才能进到集中营里面去嘛。然后那个时候，他那时候纳粹啊，对他们说你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？但他说那时候跟那些纳粹说了一件事情，说尽管你剥夺了我的一切，但是有一样东西你没法剥夺，我那个能力我没法剥夺。他说你没法剥夺我的权利，是什么权利呢？我怎么样子来对待你所对待我的，我的反应，这是我的权利，你没法剥夺我这个权利。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吗？当纳粹这么在对待他的时候，我怎么来反应你这些对待，这个权利你没法剥夺，那权利是我的，你怎么也剥夺不了。所以这里面讲到，所以说讲到说刚才说七个有效人士，就是说你对什么事情的这个反应的时候，这是你的能力，别人没法剥夺你的，不要剥夺你。所以但这本书呢，他又讲了个很多的能力。他说第一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？你不管处于什么边界，我们常常会处于一个状态啊。我们先来读一下吧。我们先读的经文吧，就是我们常常处于一个境态，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五节。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五节。这个，我想每个人都会碰到的，而且作为人的话，都是很无奈的一件事情。每个人能够逃出这个情形，就是罗马书很诚实的在说这件事情。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五节，第一百六十一页，新约161页，第七章第十五节，我们这十五节我们要一直读到，我们可能一直要读到第二十五节，好吗？十五节读到第二十五节。我们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都找到了吗？161页的第七章第十五节，161页，大家找到了吗？第七章，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状态啊。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十五节，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。即使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实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一个状态，就是我们常常处于一个状态，什么样子啊？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做不出来，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做不到，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常常觉得我真是苦啊。有时候偶尔发现你很高兴，哎，你做成了，第二天睡一觉发现一天又重新开始，你又进到那个状态，常常是觉得这样子，是吧？ 昨天你还好好的，怎么睡了一觉，第二天怎么变成这样子了？因为什么样子？因为我们每个人上面都有个律。但我们第二十五节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那这里面说主耶稣基督能帮助我们脱离，但是我们也是感谢主，神在帮我们脱离这些一切的时候，神也是告诉我们说，开启我们眼睛，尽管我们什么事情常常我们发现是苦啊，但是神还是给我们留了能力了，还是给我们留了能力了。什么能力呢？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。其实这个能力常常是让我们能够借用神的能力的开始，常常借用神的能力的开始。第一个能力，我们能够坦白承认自己罪的能力，大家能同意这件事情吗？即使我们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们应该还有能力能够坦白承认自己的软弱，这是能力，对吧？其实这也是个起点，这是能力，这也是起点。那第二个能力，我们心里面也能够可以决定说，我愿意顺从神，而不是顺从自己，这个能力，就是我们自己愿意决定说，我们愿意来顺从神，而不是顺从自己，这个能力。那第三个能力的话，其实我们还有个能力，神一直没有把它拿走，那就是我们可以有能力来寻求神的帮助，或者周围弟兄姐妹的帮助。我们还可以有这能力来寻求这个帮助，来寻求这个帮助。那第四个还有个能力，就是说我们有个能力，我们不仅仅是顺从神，我们还有个能力能够厌恶我们那个软弱的能力，我们愿意厌恶，我们愿意厌恶。这个好像就是说我们圣经里面常说的，说我们愿意悔改，悔改的能力。其实无论怎么样，我们常常都有这能力的。我们好多能力说，哎，我们这做大事情做不了，但这些能力都是神还是给我们留在我们身上面的，还是留在我们身上面的。所以我们想说，其实这件事情也是讲到一件事情啊，就是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样境界，神还是给我们赐予一个能力，那个能力什么呀？实际上是个自由意志的能力。我们会决定我们怎么样子来决定这些的情形。当然就是刚才说的，我们愿意可以坦白的能力。其实当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，愿意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，我想这也是常常是人的一个尽头的时候，也常常一个神开始的。也是一个起点，常常是个起点。那我想这是一个，那我想接着就往下再讲个两个律吧。刚才讲的上一讲了三个了，第一个是因果关系，无论怎么样做，我们都有因果关系。第二个是我们有责任，对吧？其实我责任我稍微再谈一点，刚才没有谈到，责任的时候。我想做 那第三个就刚才说能力的这个律，责任的律的时候，我们在周五查经的时候，我们还问到一个问题，大家还要是在周五查经的时候，我们问到问题，那是我们在查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时候，我们来读一下吧，可能我们就听到这个律就停一下就可以了，就是责任这个律哈，马太福音第十八章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马太福音十八章。是在第二十页，马太福音十八章的第二十一节，第二十一节到第三十五节。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。这个是我们在周五查经的时候查到的，我想我们就接着我们也来看一下第二个律吧。我们第一个律是因果的律，第二个律是责任的律，第三个律是能力的律。就无论怎么，我们能力，我们至少那一点能力还有的，从那能力的话，我们知道这是一点点我们就能得胜。那我们来看责任的律吧。我们找到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到第三十五节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？说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 我弟兄责问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，还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可偿还之物，能付付他，把他和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，便揪着他，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伏伏央求他说，所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进去，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就我们就在这个经文当中，你可以看到很多界限，很多界限。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常在我们刚才的界限当中说，界限能不能让我们分清什么是重担，什么是担子。担子就是说你该做，你该背的；重担是你背不起来的，你背不起来的。重担就是神。在神的，当我们说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的时候，能够彼此所担负的。那我们能看见一件事情哈，当中有一个人说欠了一千万的银子，大家能感觉到这是重担还是担子？这重担对吧？结果谁替我们担负了？上就免了债了。常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应该知道说，其实我们那个重担是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洗净了，是吧？我们再给免了，我们再免。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若是我们的一千万的银子再被免了，但是神说你的重担没有了，但是神说你还是会有你的责任，还是会有你的担子。那个是什么担子啊？那个担子说，当神来饶恕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应当饶恕别人。那个担子是给我们的，对吧？其实我们常常想到一件事情，我们常常想到说，主耶稣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他的轭是轻的，对不对？轭是轻省的，但这也是他加给我们的，并不是说他东西加不了。我想这个饶恕这件事情的话，是神交给我们的一个责任，是神交给我们的一个责任。在这个责任当中，就是当中我们想想，那当时我们见天父面的时候，我们见天父面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明白说，神已经把所有的债都已经免了，但同时呢，神也会问我们说，你的责任怎么样子？你会发现两件事情哈，大家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吗？当即使我们一千万银子免的话，神还是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，他还是会问我们说，那些事情你做了吗？那是我们的一个担子，那是我们的担子。那当中有些故事说，当那个同伴看到他十两银子没有还的时候，都把他扔监里面，所以说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就都忧愁。我想这也是周围的这些跟他有一样经历的人 都很忧愁，以至于最后神就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，是当我们人跟人跟神之间的时候，当他划界限的时候，的确神用宝血买赎了我们，给了我们永生，给了我们这所有的，但是神说有些事情我们还是会有责任，那个责任都清清楚楚地写在圣经里面，那些圣经里面，当我们在与他面对面的时候，他会跟我们一条条都可以给我们说。所以我想这也是当中神给我们的，这里面讲到这些属灵的原则，当我们在这些划分界限的时候，是帮助我们看见说，划分界限其中有一个第一个条件，是我们是在神的恩典里面，是在神的恩典里面，这个神的恩典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划分界限，我们在心里就有底了，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说，你无论怎么样子，他已经先赦免我们了，已经先赦免我们了。然后在神的这恩典上面，我们再来划分界限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心里面就会坦然了很多，因为我们一件事情，主的宝血已经赦免我们了，他已经赦免我们10,000,000的银子，他的爱已经遮蔽我们了，他宝血已经遮蔽我们了。然后这上面，我们神才会要求我们说，你们当彼此相爱。所以我想这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，这些让我们设立这些边界的时候，让我们也能够彼此能够照神的原则来做事情。所以我想今天我就讲到，也就讲到第三个原则，第三个原则。所以我们现在稍微重复一下，之所以有边界的话，因为神是有边界，他给我们的这个设边界的原则是，我们在创造有个因果关系，我们要怎么样子做，决定我们将来的时候，我们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境况。那第二个原则是，其实每个人在神面前，我们都是有责任的，都有他们自己的责任。那第三个原则是，即使我们在无能为力，但是发现神在他恩典当中还给我们一些能力，还是给我们那个能力，常常是我们能够再次在神面前得到能力，再次让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得胜的这个起点。那也是我们自由自己是我们当如何来决定哈。那接下来我们下面还会有很多的那些原则，我们会再来以后再来看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就暂时我们就先停在这里面，好吧。